刚才念皈依和发心文，然后，如果你们方便点灯供香，这样的话也可以现在点灯供香。然后刚才可能声音没听清楚，那个声音那个怎么讲，没有传过去的话，我再重新念一下皈依和发心。然后，有人要点灯点香的话，可以现在起来点灯点香的。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你们如果非常方便的话，你们有佛堂也可以，你顶3个头这样子。如果不方便的话，不用磕。如果很方便的话，就磕一下。不方便的话，第3次头这样就可以坐着，可以。然后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念得很长哦。就稍微短一点，可能1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结束了。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平时身体保持的健康，然后修行的时候也会就是状态比较好。就像以前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吃了这个就是说色身不会弄到很苦行的这种状态以后。反而就是增加了一种就是功德、定力、证悟这些方面，就促成正面的因缘了。所以一样，平时的时候，就保持一个好的平衡，不是身体没有经过特别的那种能力上面的培训，所以就是保持了一个很普通的，但是世界呢，应试呀，很多就是体质都特别差的话，可能反而不利于修行。就是说，心智清明安泰的时候，反而觉得疲惫昏沉啊，或者是就怎么讲呢？身心的那种状态呢，就是不是在一个好的那种的最佳的状态。所以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非常疲惫，非常苦涩的那种方式，而是说内心当中就是很自自然然的。就像一个活的泉水一样，它不需要用机器去把它那个水从地下那样抽出来，它就是自然冒出来的一种的，就是欢喜啊，或者是就心里面很自然的保持一种就是生于意的与佛法相融的一种的这种精神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呢，正好也是初八嘛。所以算是我们这边的初八，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稍稍就是，师尊的《释迦牟尼佛广传》这个里面的一些内容，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读，有些故事比较短，有些比较长，但是读就是花一点时间读的话好，因为我们一辈子当中，大多数人可能说。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这种的，弘的这个弘法的这个弟子，就是，弘传的这个法门，主要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代是释迦牟尼佛弘传的时代，但是我们好像就并不太了解释迦牟尼佛本身的，就 就是本身传的一些故事，这样的话有一点奇怪。所以我们多多少少就是了解一下释迦牟尼佛，在不同的本身了解经很重要，然后再一个来讲，就是世尊本身的传记也很重要，本身就是迄今当中的事儿，迄今当中的一个嘛，就是佛讲的本身故事。然后，师尊赞，这个是网上就微信里面发了一个那个马明菩萨所造的，就是佛所行赞，所以这个大概也有120多页偈颂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也读的话也能了解到释迦牟尼佛的传记里面的内容，比较相应。也是以寄送的方式，相对比较容易有这个音响记忆这样的方式。就是，然后上一次我们推荐说，大家在这一个月当中能读一些《妙法莲华经》的，如果能通读那很好，如果没有的话，选其中的一些品，读一下这样子也可以。所以20几品的话，那可能差不多每天读一品也可以。如果那么就觉得有点多的话，那就少一点也可以。就是自己看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情况啊，然后因为每一品都有一个主题嘛，你看那个主题以后，觉得说哪一个主题你自己特别喜欢的话，可以这样读一下也是非常好。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大家有些人没有太多时间的话，你可以选择其中的少一点的一些部分，你比如说开一个头，那顺着的话，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读这样子，不然的话可能师尊广传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要全部读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没有那么多的可能时间。然后看今天我们所说的。主要的一个内容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过去的时候在，2500-2600年前，就是公元前5、6世纪的这个时间呢，一直到现在的，就是公元21世纪，在这个时间点呢。来讲的话，我们也就是比过去的很多时代的人来讲，更有机会就是亲近很多这个佛法的经论。过去的时候，只有一些大一点的这些佛学院啊，这些才会有很多经本啊。然后，如果是个人的，就是有的话，也不太容易借出来，有很多非常不方便。现在的话，大家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有。家里面都可以说有大藏经呢，就是经藏、论藏的，就是手指一点拨当中呢，就全部都可以看到，全部可以溶于文思。这个，然后包括佛的很知名的这种的圣迹，比如说八大圣地这些呢，过去的话你要去其中的一个都非常不容易。要冒着种种的生命的危险，大家可以看玄奘大师的，就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呐，这些有从里面可以了解到这个部分的内容，就是如此的艰险，如此不容易，一路遇到种种的这些磨难，人与非人的这种障碍，然后前去就是九死一生呐，真正的是九死一生，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样子。但是现在的话，过去有一段时间了，玄奘大师去的时候还是有了解的，但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如果你出生在可能10世纪到20世纪这个十个世纪差不多19世纪末吧，10世纪的大概800-900年间，你如果去了印度，你都不一定能知道那些地方在哪里，这就是主要的一些圣迹，一直到我看是1860几年的时候，慢慢有一些，就是根据一些游记啊，主要是像玄奘 法师的系那个叫什么？《大唐西域记》以及就是《大乘十三藏法师传》这些里面的那些描述内容来讲的话，还有那个《法仙传》，所以逐渐的，像藏地也有比较有名的一个达拉纳，他写的相对还是不错的，但是肯定远远没有玄奘法师写的精准，所以，但是这样了以后呢？有很多方面吧，我只能说，不是说每一个方面都没有那么精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尤其是那些句例啊，那些上面写的非常非常清楚的玄奘大师。所以，这样的在那个中间，如果我们到了的话，可能就是说知道那是圣地以外，很多地方根本完全你找不到任何踪迹，有好多在这个森林密林呢，就是当中一丝一痕迹的。这个位置都很难确定，有一些可能个别的，像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证悟的这个正觉塔，那个地方根本找不到。就那时候那一段时间，藏地也有人去写游记，怎么样再去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好像就是说真正的确定到那些很具体的地方，然后好像就是说1899年的时候，还是不知道。像佛陀出生的兰比尼那地方，之后的时候呢，就是说那边出现了那个柱子，就是由这个婆罗门文所写的，我们算是现在讲的阿育王的那种的柱子。所以这些柱子上面呢，它不是后面的人需要，就只要考察那个柱子上的文字就可以。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迦毗罗卫城。那个是楞毗尼，就是先找到那个楞毗尼的柱子，但是根据楞毗尼的那个柱子呢，说在它的15公里的这个距离范围里面开始找那个向西吧，应该是，对，找那个迦毗罗卫城嘛，然后的确就是找到这个痕迹，就是整体的，所以以前也去过那个。现在尼泊尔那个和印度边界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叫 Dilaurkot，好像就那个城市，就迦毗罗卫城那地方。现在，一个村落的一个地方，现在根本当然没有任何城镇了，就是一些很乡下的地方。但是有地基嘛，很大的一些这些地基，然后他们挖出来一些类似于就是漆成的那些灰色的器皿，那个。就是可以通过那些研究嘛，就说2500、600年前的东西就有不少这类的，然后城墙的那个东南西北的门呢，这个跟佛教里面原来写的那些是一样的，有确实那个地基上面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这样子，然后说释迦牟尼佛就是离开的时候是从东门离开的，所以这些上面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因为这些圣地呢，就淹没在这个地理位置上面的这些，隐没在这个地底下，隐没在这个丛林密林当中，种种被人遗弃，是完全找不到。这样以后，不是阿育王的那些柱子的话，即使找到了，人也不敢确信，所以谁敢说那是或者不是？所以一个是游记，一个是柱子，这些以后呢，逐渐有判定，断定这些地方是。那这些什么呢？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好像后来，就是应该还是了解说佛曾经真实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展开了一系列的这种的，以身试教的这种方便示现了。给予很多教化，开始经论很多里面引用的这些，他们是确实有出处，确实有这个事实，所以这样还是很重要。不然的话，以为说像印度教的，比如说讲天神的故事，那这些天神呢，就是雪山的女儿，或者是这个故事，比如说讲这类的话，就很难。但是释迦族这个。 包括当时的国度，这些变成就是他们是历史嘛，它不是一个神话故事。所以从这一点，我们普通的人想要修行呢，这样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对有一些人来讲，神才是重要的，神力的加持或者是这个很重要，这个可以理解。从一种角度来讲，因为不同的这种精神的传统里面，有很多就是天道、非人的世界，或者其他的道，或者是说成就的这种的境界，不同层次的，这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很多真正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讲的话，尤其是没有那么样的信仰，某一类的，就是超过他自己眼耳鼻舌身的范围之内的，很多人是这样做，之外的很多不一定那么相信。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佛陀是一人，出生在王族，而且看破了这个生老病死。这样想的话，他不是一个神话，就是确实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不谈论普遍的现象，就谈论个别的现象，自己的现象。说哦，已经生了，必然有就是老，这一件事情，就是看释迦牟尼佛的故事里面，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受父亲的这个保护啊，就是让他享受王宫的那种奢华，以及应有尽有，当时最好的那种的，就是享受或者是说富裕发达的那种的，古代的时候的那种生活嘛。说有很多大象，有很多这个，就是侍女，有很多这个，怎么讲呢？保护者，这种就是军队啊这类。然后有很多服侍的人，有很多种的技艺的训练、游戏，种种嘛。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就有点像，虽然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汽车这些，但是照样有眼耳鼻舌身的很多的那种的，就是让每就是怎么讲呢？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花很多的心力去捕捉和追求这些现象上面的眼耳鼻舌身上面的主要的一些需要吧。所以说，如果从佛陀观察到现象的生老病死这种情况的话，有极大的震撼。这个本身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看惯了、听惯了，生老病死，它也而且老这种也是一个一年一年，不是那么太明显的。如果有些人你好长时间没见，见再看到的时候，确实是老这样子，但是如果在身边的话，也许不是那么觉得，很明显的这种，不是今天明天就有很大的变化那种，很明显，就像树植物成长一样，它比较隐性的、逐渐的。所以，但是师尊的故事里面呢，他从这个比较突然的接触外面的一种方式，说从这个东南西北这些城门出去见所闻当中。这样讲的时候，震撼到的时候，你真仔细想的时候，确实也是，这个怎么讲呢？不仅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不论是贫穷国王，或者是怎么讲有智慧，或者是种种就是有勇气的人，所以说对于生老病死没有特别勇敢的人可以就超越，没有聪明的人可以超过。能言善辩的人可以辩论过，有些就是身的技能很强的话，没有办法就是逃脱于这种的局限，所以佛呢就是说，就离开这些王宫的奢华种种的这些人间的福报，而且乃至于家庭的这种亲情妻儿种种嘛，所以就意思是说我们在人世间好像就是追求权力比较多嘛。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追求某一种的人际的那种的，怎么讲呢？开心啊，快乐，温暖这些上面，如果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主要目标的话，它就是生老病死的机制的一部分，这注定会让人最终就是失望，最终的幻想破灭，最终好像就一无所获一样。所以有些呢，就看起来，安乐。但是幸福有小幸福，但是最终好像归于一种的空虚， 有些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定的，就是怎么讲呢，超越常规，但是最后发现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向佛追求这种实现这种修行的这些教法，它本身是一种教导嘛。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说要静下来1个小时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手机，任何电子产品也没有那么多高级的交通发达那种的通讯设施，那样的话，没有全世界的新闻每天轰炸自己的眼、耳、鼻、舌这些上面的话，那可能就是说生活会相对比较平安简单的，就是除非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战争和那些疾病那些危险以外。特定时期，因为大部分都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环境，所以再加上你就是自愿的，就是专程的去想这些基本的问题，说你来了人间一趟，到底想要什么，或者能完成什么，或者是哪些是就是你可预见的，哪些是就是迟早必然会发生的，那时候。就是应该以，准备的一种，或者是提前聊透彻的一种了解的状态，这些上面有没有这个发生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有一个缘由嘛？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怎么讲无缘无故，或者是说，我们说能知所知一样，之所以称为所知，就是被能知所知的，所以事实上面应该是能被知道的。只要是现象的话，升起来的这个我们的心识，或是说我们的心识能量不够，没有办法认知的话，那也可以理解。但是从人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它还是有特定的这种心识的一种的功能，尤其是心识本身的特质决定的。就是说，心识可以，就是认知外境，同时可以认识自己。就像光一样，能够照亮，就是诸方，但同时呢，就是明照自己啊，就是也能够透，就是觉知，或者说就是意识，用光来形容的话，能够为明为智的那种了解外境，也可以知道心本身自己。所以，如果是光不能自照的话，那也不成为光，它有遮蔽的嘛。那如果有遮蔽的话，就光成了遮蔽，那黑暗成了光明嘛，那不可能的。所以它有这种的，智的能力。所以如果善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极其难得的珍贵的一个机会，可以，就是说心识的这种无限性，这个在各个很多的传统里面都有的，就是看。它是经过，它的本质是这样子，但是说相对的那种遮蔽有，所以需要经过学习啊、训练啊这种的方式。所以你说我们如果真正的就是，心里面不是为，就是说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世间的一些利乐来服务的情况下，那可能最初的那个发心还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最初的发心里面，尤其是对于生老病死的那种有些透彻的认识，一种的开始，可能甚至是静静的思索以后的，它的意义，生命的这种生老病死的爱恨情仇贪嗔痴当中这样的一种，或许不都是好像不是那么明显的那种，但是潜藏的，这种贪嗔痴的一些特质没有超越的情况下，那就是说，从一个站点到另一个站点，从一种迷乱的粗浅的这个深度不一样的程度呢，又进入下意识的这种的，就是好像比较像没有随波逐流的 叫什么随着兴趣爱好的这种的心呢、啊，像以前说蒲公英跟着叶的这个风的这个吹向就是飘的。这样吹就那样，这样飘那样吹那样飘，所以这样的话呢，好像就是没有就是缺少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观察以及自立的这种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说见解、 修行行为，然后得到一种果，然后再如何自利利他。这样子的话，它有一个完整的这种的链接一样，就是把复杂的可以就是分类到简单的，然后简单的那些呢，就是有再进一步把它细化到一种的，就是行止的这些作为践行这些种种的一些方面了。所以这样的话，它有真正的在一些地方有这种突破的局限，超越，能够把握人生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如果有那种的见解的话，像那个指南针一样，是吧？你有个方向的话，你不是一个蒲公英那样的，而是确实知道就是在哪一些上面你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方向。然后对其他的做一些关照、参考这种的能力，所以说就是上一次哪一个里面说，就是精进是那个船的桨一样，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呢，就是依靠这个指南针，依靠这个船桨的话，能够从一岸此岸到彼岸的这种的能力，有这方面的，所以。尤其是佛法里面呢，讲到说，自己是自己的这种的医护，或者是某一种程度上来讲，虽然他不是，并不是说不需要依赖佛法僧那种的意思，但事实上意思说，所有的业和因缘呢，上面最主导的这个就是，自己的心呢，自己应该去就负起一种的责任吧。过去来讲的话，或许在印度教里面，他们会说，你就是一些社会后来都有出身论嘛，这是王族，这是臣，这是将军，这个是平民，这个是在地，就是三六九等的那种的官场的上面，可能后代的话都有一种，就是因为前辈和他的父亲是谁那种的，亚洲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文化，当然欧洲也有嘛，以前就血统论啊之类的。所以，一样在某一些里面呢，就是宗教里面，会因为说是神的那种的不同的阶级，是神的那种的安排一样。但是在佛教里面，行为好坏比你的出生的血统啊，就是皮肤呀、那些更重要，就是自己的这种佛教里面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说你的血统而决定了你的那种的就是高低贵贱。而是我们的这些自作自受，他作不受言。我们的行为就是因缘果报，凡是自己所作所为，都有他的一种的善恶的，或者是适当不适当的这种取舍上面的一些后果。所以说，所以有一些怎么讲呢？出身好像不好，因此不能成佛，也没有这样子，而是说就是一种其实善恶行的一种积累是有的，但是除此之外，并不是你出生在哪一家哪一种的家庭，并没有这个决定。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说佛摄受弟子他们的五百罗汉当中有一些是就是当时认为是最不可接触的那种人嘛？所以。所以这个本身在当时的印度社会，印度教很盛行和主导的一个社会来讲的话，是非常怎么讲呢？大的那种震撼式的不是被主流社会那么样的，但是因为它确实是有道理在这个上面，所以就一时的话，佛法在印度这些地方也是非常盛行嘛。所以，我们刚才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论得到哪一个国度、哪一种的民族，或者是那任何一个肉体的一个人生，但是比这个就是身份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做什么，每一个人自己在做什么，并不会因为你是东方西方而就是造业有不同。其实是你只要心生于造业的话，都是一样的。善业的话，那就有。这些一样的功德，所以，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确实时时应该去关照无常，生老病死这部分， 有些时候，以前佛法当中有时候说，好像一直都有百年的计划一样的。我们谁能保证我们能够活到100年？这个一方面是或许我们可以活到100年，但是有很多可能也不一定会。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做合理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呢？一定不会死的那种也是一种错的看法。一定会死的话呢，也或许也不合适。就是也许你真的能活比较久，但是这个活久不久，也许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是你的态度是什么样？对，是持续想，就是一切都会照旧的一个心吗？还是说对这种不测风云呢，对于无常是有警觉的？那如果有一定的警觉的话，你可能说抉择的方式、待人处事啊，就是取舍呀，很多方面都会有不同。所以我们原来很纠结的事情，很多都不是那么纠结。原来就是生不起来慈悲心，因为看到所有的生命来者去者，生死的，一切的这些，怎么讲，世间的成功与失败，其实都归于这些个人的业的那种的一个游戏一样的，是吧？所以说，并没有那么就是强烈的嗔恨的贪嗔的那些上面的一些执着吧。所以，而且对一些人的真诚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因为看到现象界，这个人现在在，1年以后在不在，10年以后在不在，30、40年、50、60年以后在不在，就，然后我们为何不结善缘而结恶缘呢？为何就是不帮助别人而去就是很害别人呢？就如果从某一些这些角度讲的话，如果一个人能想到，人都有这个，怎么讲呢？生老病死之苦，而且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比较开放的一种的心哦，然后对于就是各种人的苦难的话，不会蔑视、歧视或鄙视或者忽视，而是想到说大家都有共同有这个经历，不同程度的生老病死的各个阶段，但始终来讲的话，如果命早丧的话，那没办法以外。没有一个人不老的，所以像有一些萨迦班智达的一个偈颂里面有讲嘛，说人是比较矛盾的心理，说一方面想要长寿，一相方面又想保持青春，那又要保持青春又要长寿的话，那不是很矛盾吗？你不老怎么样长寿呢？你就是说不年轻怎么样保持青春呢？就是意思是就这样子嘛，就但是不论是对什么样的人呢？内心当中，对老的人、无助的人、孤独的人，任何一个人的话，都觉得根本上面是众生生命的那种的尊贵的第一位，每个人都能够感受苦乐，能够就是有这种期待美好、希望安乐、希望脱离痛苦或者是危害那种的心上面，从这个基本的认知来讲的话，就是不论他是小孩，不论是老人。或者他有社会身份是怎么样那样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乃至于就其他的动物这些看的时候也一样，没有一个生命，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说人之间呢，就过去的历史当中有一些黑暗，现在的某些社会角落有这样那样的不公平，黑暗这样子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有很有正义感的，有那种，所以类似的，也许从人间的话，就是。多少还是有一种的声音呢，有一种的，这样那样的一些表达吧，所以，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生命来讲的话，好像就更加，这个权利就更加微薄，所以，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通过个人的生老病死和投生的无常啊，我们也没有确定说我们不会变成我们最不喜欢的那个地方的生命，最不喜欢的那个国度，也许将来就是我们。就是最热爱的那个国度，有下一次投生的时候，可能投生在因为那种的爱恨的牵连比较大的话，或许会投生在得到人生，也许会得到那样的人生，或者就是一个人很看不起弱势或者贫穷，或许未来你投生的地方就是那一带，所以说应该有一种的慈悲心的，对动物可或许看不起这样的话，或许说不好自己也运势种种的。就是福无享尽的话，说不定变成某一类的很微不足道的那动物的生命，这个都没有什么 不可能的，有这样的不确定的这些可能。所以说，从这些地方的话呢，就例行善举啊，就是细细小小的一些上面呢，就是说，怎么讲呢？尽量少危害，尽可能的少伤害任何一个生命，尽量能多一点，就是帮助任何一种的生命。然后再一个来讲，说就是说对所有的生命充满爱心是极其重要的所以说就是不会结下种种的恶缘呢，或者造下种种的这些业行呢，心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世尊的这个降生的日子里面呢，过去说而且这个在佛所行赞里面也有，就是说，还有，就是常常也还有佛证悟的这时候也讲到说，特定的一些时间是为什么是四月八号？四月八号的话，就是天气啊那些比较，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大地这些就万物复苏的春夏之交吧，然后。很多花草啊，这些旺盛，但是其他的那些比较，怎么讲呢？比如说毒草啊，那些地方还没有长起来，就它是一个最适宜的一个时间。对植物或者动物来讲的话，没有那么多蚊虫。太热的时候，又有很多蚊虫啊，很多那些，这样子，有很多野生的野外的动物啊，它也没有安乐。所以最舒服的有一段就是秋天和春天的这两个点。所以说，我出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出生的这个春天的，然后地下冒清泉的那些比较适宜的这个时代。出生的时候常常或正午的时候说啊，在这个晨早，我们所说的那个太白金星啊，或启明星也好，或者是说东方早晨可以看到，就是很亮的一个星星嘛。那个时间，那个和黄昏，我们看到的有时候也叫黄昏的昏，晨的那个昏，就是那个叫什么长庚星，是不是？那种其实它是一个星嘛，就是有时候就是早上的时候出现在东方，下午傍晚的时候出现在西方，所以说早上这个启明星。好像以前李白的名字叫太白嘛，好像不知道是不是他出生的时候也是那个时间，所以但不论如何，这就是启明星出现的时候呢，就有种种的这些瑞祥出现了这些上面，所以那就是步步的，大家从这个四法印的修行来学习。逐渐的，在这个其他，在这个立基于这个四法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大乘密乘，都有可以从四法印的角度来建立这种的系统性的修行，所以说应该这样去做。所以中途当中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就是像佛陀的平生的故事里面也讲到遇到种种的一些困难，这个上一次我们也有讲嘛，所以佛是6年。苦行当中呢，也就是根据之前有的那种四禅八定的一些做法呀，就是说，克制这个肉身的，就是说苦这个苦其心志那种意思，肉身嘛，就是来苦身解心的那种的方式，进食的方式，控制呼吸的方式，种种的，就是说，有些是不要随心所欲。但是说是不是，严格的这种的控制身体的，这些食物啊，这些是不是也是不动啊？这样就是那种的做了，但最后发现就是说，当然故事里面说这个受到这些色身受到这个牧羊女供养的米粥的这个滋润，然后再听到乐师讲到说中道的这种的琴弦不宜绷紧，不宜就是太松，才能在。拉出美妙的音乐，这种的中就中道中有这个智慧安乐这种方式，所以心也一样，不要就跟着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欲望而追随这个为主，然后但是也不是说走那种的苦行式的那种的极端，的一种方式，需要智慧见解，所以 那成佛前的在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也是说遇到那种贪嗔的心的那种的习性的那种的幻化的影响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魔王波旬的这个诱惑。事实上面主要还是说的是说遇到这种贪欲心的这种干扰，嗔恨心的干扰，就是放这种就是怎么讲诱惑的心，然后再一个就发兵射箭这样去降的时候，佛陀箭雨呢就变成了这种花朵来降下来的这种故事。所以，当然这个本身其实可以指的是意思是说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被就是彻底征服、降服或者是超越的一个部分。如果外在的上面讲的话，魔王波旬是这个，就好像在《大悲经》里面有讲嘛，就是说，他就是因为过去积累了福，所以变成就是他化自在天的这个主导的一个天神了。但是因为没有超越欲界六天的范围，他所这个积累的这个是有漏斗一众的福报，所以而且他有那种对佛法的一种的诽谤，或者是说喜欢干扰修行人嘛，所以最后也堕落，堕落以后也落入到地狱道当中，就是他有好像是500个什么这种天子嘛，就是其中一个就好像就是商主，他后来就证的独觉，这样时候呢，魔王波旬也是命中而就是堕狱。然后之后呢，就是有这历经其他的一些忏悔啊，这样，后来就转生到了天，逐渐的得到佛法而得度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所说的，在佛教里面，过去像佛陀的故事里面也有说曾经堕了地狱的这种故事，然后也讲到就是其他的这种，就是看起来非常大逆不道的，危害佛法以及众生性命的那种的魔，或者是我们认为恶的人呢，就是比如说，提婆达多种种，但是他们也会下堕以后，最后还是得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哪怕是在所谓地狱恶鬼，不要说这畜生道，那我们平时直接看到的畜生道人，觉得很可怜呐，或者是可恶这样的，或者是可爱的，可能。但是，如果是就是更加不幸的一些生命的话，他其实也有证悟成佛、逐渐那种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极大的一种的信心，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度一切众生是确实是能够结这样的缘的话，也是有可能。所以你的每一份爱心都不会白费，它必然会有就是种下这种的善根呢，就是解脱的缘呢。这样的话是对利他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应该也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我可能就是这样那样说了一些，但是我们可能时间也刚好不太够了，我们就本来给大家多一点时间，也自己就是读啊、休息啊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先说到这么多，然后我们读一下仪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整体的意思说，我们应该多了解师尊的生平故事，也多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就是，就是佛的教法，然后结合每一个人自身的，切身的这种的变化，以及观察自己的这个生命呢，就是学习佛法这样子。那我们就读释迦牟尼佛修法仪轨啊，因为我念的时候，大家可以观想，这样好一点。如果有些人自己就很熟悉这个仪轨的话，那你就顺着你自己的这种慢慢，就不一定需要看文字。那我就往下念，好吧？那么，噶尔释迦牟尼，乃至菩提之间那也许我们念一下小字。如三摩地王经云，三不安坐站立卧，何人意念能忍尊，本是恒时住彼前，彼者将获广大国。又云，身体宛若纯金色，世间护住极庄严，何者之心专注此？ 菩萨比者即入定，就是说专注于这个观想佛像，是就是纯净色，然后世间护住及庄严的这个相，然后两个入定的方式。所以念我等无比世尊，无比本师世界世尊之修法仪轨，首先念诵皈依偈颂，乃至菩提之见永皈依，一切殊胜佛法及僧众，以我修行念诵之福德，为利众生远成就佛果，乃至菩提之见永皈依，一切殊胜佛法及僧众，以我修行念诵之福德，为利众生愿成就佛果，乃至菩提之见永皈依，一切殊胜佛法及僧众，以我念修行念诵之福德，为利众生愿成就佛果。然后就是观想释迦牟尼佛在之前虚空双方观想之前的先。就是说缘起星空，星空缘起这样的一种的境界当中，稍稍安住一下。啊，无声空性以及缘起性，显现不灭双运幻化相。自前虚空如海共云中，观想宝师坐莲日月上，我等本是释迦牟尼佛，身为金色具足相随好，身着三衣金刚驾夫座，右手亚地手印妙书展，左手等印直持甘露钵，宛若金山威严及耀眼，智慧光芒遍布虚空界，八大菩萨十六罗汉等如海圣众眷属皆围绕，净念解脱有机之二边，赐予殊胜吉祥之大乐，皈依出之总集大诸尊。所以这里基本上是一个诸眷在之前上方虚空当中一个清晰的一个观照观想的一个方式，然后念这个佛的智慧慈悲和这种大能的这种功德，来发这种皈依的心。如是观想佛陀身，马上结果马上想到佛真正安住在自前虚空中，这也是显空这种双运的一种方式，显而空，空而显的方式。因诸佛之智慧身，何时何地都无有缘尽故，观想佛于何处，佛必定安住于彼处。经中云：何者坐于佛，佛安住于彼前。恒是次加持解脱一切罪，观想佛陀所积之资粮也不会耗尽，善根也不会虚耗。华严经中云：见闻供养彼等佛，无量福德将增上，断诸烦恼轮回苦，慈善中间不穷尽，于佛前如何发愿也会如何实现，如实实现。宣说文殊刹土功德经中云：诸法依缘生，住于意乐上，何者发何愿，将获如是果。对此中所说之理，生其稳固之见解的，这上面就是观的比较清晰以及真实，这样子就可以，就是身上发极大的光，这样充满法界这样的一个观想。然后念这个七支供，大悲摄受具真着实刹，而后发下五百广大愿，赞如百莲文明不退转，恭敬顶礼本师大悲尊。 自塔三门善根即受用，观为普贤云供而奉献。无始以来所积一切罪，则以毁心，则以猛烈毁心分别称。与诸善者以及凡夫众，三世所积诸善根与诸善者以及凡夫众，三世所积善根作随喜。悉心十方一切佛菩萨。能转甚深广大之法轮。如虚空般之智慧身，虽住三世无有千变中，然于所化前世生灭相，恒是显现色幻化之色身。祈佛注释的这部分，所以说法身智慧法身的没有变迁，这样三世，然后就是显现的这个相上面呢，就是所化前身是生灭相这。我以三世所积之善根，愿力遍布虚空，皆有情。愿令世尊您恒时生欢喜，获得法王如来之果位。就是这个回向的部分，愿一切众生获得如来果。最近也有一些居士的这个家人有过世，所以这些时候大家也可以常常就等一下回想的时候记得这些具体的一些上一次我们说的，无有护主我等着世众蒙以悲心摄受之恩德，此刹此时一切三宝相均是佛陀您之事业也。这个时代，红传的各种的，就是南传的、北传的、汉传、藏传、显密，就是诸宗啊，各个这些上面其实都是佛陀的这种的事业，所以这个认知非常的重要。有些时候，不要说度一切众生，连这个眼里揉不得其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南传、北传的内容的上面，这样的话就不好。应该就是了解说。对，这个在戒上面，密乘的菩萨的戒里面都有嘛？如果没有尊重小乘的话，其实上面自己肯定已经破了那些。故与吾等为一圣护住，虔诚信仰，诚心而祈祷，莫忘昔日所发大誓愿，乃至菩提前已大悲舍。所以说，以猛烈虔诚的信心观想世尊真正身相，一元专注其身而念诵：顶礼供养皈依本师出有坏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这样双手合十，这样我们念七遍，然后就后面顶礼供养皈依本师出有坏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本正等觉，我看释迦牟尼佛，顶礼供养皈依本师出有坏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 顶礼供养皈依本师，出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供养皈依本师，出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顶礼供养皈依本师，出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顶礼供养皈依本师，出有怀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大家答：摩那摩那摩诃摩尼说，这就是以恳切祈请之方式，尽力念诵，小般若经中所说的陀罗尼咒。这个我们念21遍的。大家好，大家的，Money，Money，马哈，Money 也说哈，大家好，Money，Money，马哈，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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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哈，大家好，Money，Money，说哈，大家好，Money，Money，说哈，大家好，Money，Money，说哈，大家好，Money，Money，马哈，Money 也说哈，大家好，Money，Money，马哈，Money 也说哈，大家好。对呀，他，那么那么好，我们也说好。对呀，他，那么那么好，我们也说好。对呀，他，那么那么好，我们也说好。对呀，他，对呀，他，那么那么好，我们也说好。对呀，他，然后再尽力念诵十尊心咒这个部分。此等之时，随念世尊之功德，以信心、意愿专注其明显身相而念诵。基本上我们有唐卡，也可以观，也是之前头差不多以这种的提醒的方式来观，在自己的头顶上可以。然后念诵的时候就是观想，依靠持诵名号念诵陀罗尼咒之源，从本师之身中放射种种智慧大光芒，遣除我与一切众生之所有罪障。其实就是也是忏罪的修法，然后也是就是得到生与意的加持这样，并如理升起大乘道功的最后就是成就的这样获得不退转的国王国位，就是自己和一切众生获得佛的加持中的身上发光，这样的一个观想当中呢，就是念就是这样子。 像当然，咒语里面有很多念诵的功能。我们以前上一节说了，就是，嗡的时候代表身与意的这种的，就是转化，主要是转化身与意嘛，尤其是意为主的。所以这样想呢，转化怎么转呢？就是通过积累二资粮，方便于智慧，然后就是转化这个客身，或者是说这个二障啊，获得就是色法而生的圆满，然后了解暂时和究竟的这个利乐，自他的这个利乐，种种这些上面。所以说，这个主要是生于的进化的时候，我们进化什么呢？不是进化我们的衣服，或者是房子，或者是其他的，进化别人的心，主要是自己心先进化，进化自己的心。然后摩尼的时候，就是。最大的痛苦在下三道，所以从下三道当中解脱的话，就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执着一切为真实而产生这种各种情绪、各种暴怒、种种这样向往下堕落的贪嗔。所以说，就是从哪里可以松动呢？就是对于现象实存的那种的上面呢，真的能够转化这些行为为善业，或者是这些方面的。彻底要结束的话，当然，哥们上面就是，尤其是那种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个上面的智慧超越是非常重要。所以，一般的善行也可以就是投身三善道，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智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就意思是说，解脱三途苦，就是下三道的一切。然后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即便是有三善道的安乐，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自利的心，有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怎么样，没有出离的心，执着一切都为这种真实，把无常视为常，把不净视为净，把无我视为真我实我实有啊，把现象成法看作真实有，这样子就是一种的方式，就是往下越堕落的越快，然后。再一个，即便是投身三善道的话，因为有只有自利的心，没有利他的心的话，就也不能够真正的怎么讲呢？步入大乘的佛教，或者是解脱道上面呢，走得很慢的。所以，第二个目的的时候，有这种就是有利他的心，就事实上面就是出离心或者慈悲心这样子的话，用智慧的角度可以产生出离和慈悲那种菩提心的。然后圣意的菩提心的话，就是第三个的话，就是远离这种能所的局限的这种边际的边舵的种种的这种心嘛，实修而超越的。所以主要是这个最后呢，获得这些圆满的这个成就啊。所以我们心里面偶尔也有这样想，就是这种位置双运的这种的方式，就是获得这个的这种圆满的成就的时候呢，需要 卑智的，方便于智慧的这种道路，所以来获得这方面的这种的，功德，来就是成就佛果，证得色法而生。所以从这个上面去念，我们再念一会儿。嗯，那么那么那么那什么那么那什么。所以令行成熟，令行解脱，就最后的话说哈，就是这样。在观想最后一遍发光的那部分，放射种种智慧大光芒，现诸我等一切众生所有罪障，并入你身起大乘道功德，而后获得不退转果为证。平时尽力念诵，坐间根据情况供养满禅，念诵各种世尊赞，阅读大悲108经、广大义务经、各种世尊传，如来108种名号。这个我们找时间念诵一下108种名号，尽力随意。读诵经典，一切善根回向无上菩提，以及发愿，因此总持行住坐卧一切时分，都应当意念本师，夜间也观想师尊之真实身体发光，照耀诸方，如同极为清朗之白昼时，一般于此境界中入眠。这个今天晚上也可以，大家试着就是以狮子睡卧的方式，然后来做这种观想。平时也随念师尊昔日，如何发心？这个每天就受菩萨戒的时候用。亲随三时诸佛大菩萨事迹，坚持珍宝菩提心之发愿，誓愿而行持菩萨行，尤其尽力清修，至观一切，至观瑜伽，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也在做，如此将使所获得的侠满人生具有意义，有益。经中说，今已听闻我等本师之名号，也逐渐于大菩提中不退转。小般若经中说，诸佛皆从此陀罗尼咒中生，释迦佛也自依此陀罗尼咒之威力而成佛。观世音，也依此现前菩萨圣果。仅仅听闻此陀罗尼咒，也将无情获得广大福德，并清净一切业障。若修持密咒，则无有魔障而成就。其余经典中也说，仅念诵一遍此陀罗尼咒，即可清净具至80000劫中所造的一切罪业及等具无量功德利益。此乃释迦如来之殊胜心咒。对师尊如何升起信心及至观修法，在其他经典论点中有宣说，即《师尊广传白莲花论》中有宣说，此修法仪轨乃具 三学之无，三学宝藏之无间丹增罗卜供养我等吉祥哈达，恳请劝请，我也铭记于心。最近我仁波切因委托救命宝玛内经活佛，以纯金吉祥哈达等供品诉求完成此一修法仪轨，此二位大德劝请于书生本是有不退转信心，着实名相说法者，释迦世尊之弟子每番样错，且数年身边约8日，也是屈多吉盘修深山附近，圆满宝珠寺造毕，愿以此不断弘法利身，令见闻处此仪轨之一切众生相续中，真正获得本师之无量加持，愿吉祥。然后在大家马上一起回向哦，善时如来如之身，眷属受命于刹土，刹土啊，殊胜妙相等功德，唯愿我等成如是。然后刚才说有居士家人写过世了，我们就短短的，大家一起念一下那个极乐愿望这一个，摩诃七载佛陀无量光右侧至尊观世音，左侧勇士大势至，无量诸佛菩萨绕，悉有无量之安乐，名为极乐彼世界。祈愿我等命中时，不隔他世即往生，面见彼佛阿弥陀。如是我发之此愿，祈祷十方佛菩萨加持无碍得实现。大家当那就这样啊，不但那一说哈。然后，每方人不起的极乐愿望，这个上面说，欲往生极乐，而修持四因者，当专一明观无量光佛像，日诵名号七遍后，名号的话，这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就导师无量光垂念。如念所发菩提心，我发无上甚觉心，所造一切诸善根，西方极乐刹土中，甚于圣王如之前一切广大佛子行，唯欲圆满而回向。此生命中于净土刹那化身极乐界，当时弥陀受记原熟净德愿究竟。看啊，祈祷如来无量光，我发无上菩提心，一切善根皆回向，成就往生，起加持。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离际遇正法，也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愿我悟法后修精华意，彼身越过三游之大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承办利他，无有厌倦心，愿我能以无边大事业，令诸有情一同成正觉。最后再念个金刚结愿就结束。祈请上师本尊众垂念，今此精进修持之善法，以及三世所积诸善根，总集回向无上大菩提，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种性高贵聪慧无我慢，具足大悲恭敬上师尊，愿能永住具德金刚乘，灌顶成熟具足誓愿戒尽。究竟进修以及二次道无有困难证的持名果，愿能顺利成就二悉地，诸现圆满幻化王之轮，诸圣即为离说密咒音，诸念即自觉性无为法，愿证无有离合大安乐，毁见念障本净无虚断，正外内密无别 而筹补诸县自解，普贤广界中愿断恶趣正轮回，正罗涅等性。大明典籍深察本源性，大誓言即尽除取舍相，大周遍即解开西游解，愿正大圆满之法身果。三传上师加持入心间，心中圆满幻化往密道，依靠四种任运之事业，愿能救度五边诸众生。即满华身尊重作受记，一切空行爱护如亲子，一切护法遣除诸违愿，愿能成就心中诸所愿，如来教法兴旺及增盛，持教大德一切心愿成，无余遣除有亲诸违愿，愿令一切圆满如意成。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敌，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明天呢，我们有一个临时会供，因为明天也是那个，萨克达瓦实践当中的临时会供，所以我们可能，中论的部分就结束，但是会讲的就反正没剩几个偈颂，所以我们讲完以后，大家就。你们自己也准备一些会供，所以一方面是就中论结束的一个念诵，就是一个会供，另外就刚好也是莲师的初十的日子，所以可能就是前面的一小段时间就把最后的剩下的那个中论的部分讲了，然后之后我们就做一个会供哦，大家自己准备会供品，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扎西多了。